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22年北欧法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在购物中心和工作中推广神韵，作者英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1月11号。尊敬的师父好，同修们好，今天与大家分享去年在英国神韵推广的交流。一、参加神韵购物中心的推广。2021年当我得知英国将上演神韵时，我就希望能够参与，我认为这是师父给我的一个修好自己救度众生的机会，于是我向负责人表示了自己的心愿。正好同一个周末是全英整体协调发神韵传单，我就参加了。期间一位同修邀请我帮忙做购物中心的推广，购物中心要长时间的站着，需要体力好英语能力强的，所以希望有更多年轻人参与。就这样，我第一次参与了在购物中心的推广。第一天需要很早到达，对于不习惯早起的我，一路上昏昏欲睡，到达后有点不耐烦地想，这个地方好一般，不像一个高档的地方。来到展位也没有人告诉我应该具体怎么做，觉得同修安排的不全面，心里很不愉快。我意识到这些思想不对头，既然已经到这里了，就要全身心的配合，不能有抱怨的心。我现在应该想的是我该做的事情，如果一直保持负面的思想，那不会影响到同修的正念之场吗？意识到这一点后，我立刻发正念，清除负面思想，调整了自己的心态。我在实践中积累了越来越多的经验，一开始一天下来背又酸又痛，结束后都觉得伸不直腰，几次后就感觉不到疲乏了。发传单时有时受到人们的拒绝，心里就会觉得沮丧或不好意思，这时我想起师父在各地讲法寺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中说，再有你们在偶然中碰到的人，在生活中碰到的人，工作中碰到的人，大家都要去讲真相，就是在人世匆匆的一走一过中来不及说话，你都要把慈悲丢给对方，不要失去该度的，更不要失去有缘的。我不能让自己感到受挫，不能泄气，我要将慈悲留给从我身边经过的人，这样一想我就会重新振奋起来。在做的过程中发现一些可以改善的地方，不是抱怨，而是默默弥补。当我发现我们轮班没有时间表，同修们会在不同的时间午休，有些时候展位人手不够，我就主动给大家做休息表，让每个人都有合理的休息时间，并且保证在展位的人数。推广中经常碰到只想了解神韵但不想当场买票的客户，每一次让他们从感兴趣阶段进入到想要去阶段，再到买票阶段，都像是一场另外空间的正邪大战。尤其到最后买票阶段是最激烈的，很多时候要靠多位同修的正念支持才能战胜邪恶。有一次一家三口来到展位前，男士十分感兴趣，在我介绍完神韵后，他就拿出钱包想要买票，这时他的女儿说那时候有考试不能去。我们看了几个时间段，找到了不在考试时间内的票，女儿却又说考试前不想分心。一家三口僵持不下，男士表示抱歉，说要跟家人商量一下再决定。他们走开了几步开始商量，我想这一家人仍然站在展位不远处，他们明白的那一面一定是很想要得到得救的机会。我开始默默发正念，也示意身后两位同修共同发正念。过了很久，他们终于商量好了，男士与女士很开心地表示要买票，还开玩笑地感谢自己的女儿，如果没有她的同意他们是去不了的。同修们的正念配合让我十分感动，看似普普通通，但在另外空间可是一场大战。还有一次，一对夫妇来到我的展位前，我给他们看了价位并简短地介绍了神韵， 他们选好了五张票，刚要到购买界面，女士希望打电话邀请自己的父母。购物中心的信号很差，电话怎么也打不通。最后他们说，过会儿等联系上了再回来。都到了买票界面了，却没买票，人就走了。过后我与同修交流，我意识到自己当时应该运用智慧，先让他们将确定的票买下来。那时因为不太想强迫人家，就没有努力。我意识到眼下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发正念，清除阻挠他们一家人得救的东西。数个小时后，商场即将关门了，我很开心地看到这对夫妇又回来了。他们说还在等父母的电话。我向他们推荐混合上等和中等票，坐得更中间。我边讲边发正念，他们分别给父母、女儿、朋友等数人打电话，总是一个电话通了，另一个又不通。我跟他们继续讲中共对传统文化的迫害，讲我自己为什么要做一个志愿者。他告诉我，他开一家室内设计公司，也去过中国。我叫一位与他们同行的同修参与我们的对话，好让他能够继续与我们聊下去。旁边一位同修看到我一直跟这对夫妇说了很久，也站在一旁开始默默发正念。同修之间默契的配合令我十分感动，最后这对夫妇买下了十张票。二，在工作中推广神韵。跟陌生人推销是一回事，开始跟自己身边人推销神韵，我觉得很不自在。怎么样才能大大方方地跟同事讲神韵，但又不像个销售员呢？从师父心经文醒醒中，我感到了时间的紧迫。我知道在我身边的人，朋友也好，同事也好，都是与我有缘的，我希望他们都能够得救，而且他们也都是主流社会的人。我约好了一位同事吃午饭，当时手上没有资料，也不知道怎么把话题转到神韵上去，感觉好不自然。我心想，我就讲我亲眼看到的神韵的美，用自己的语言去说，就不会不自然了。中午聊完后，晚上我就收到短信，她和丈夫已经买完票了。我当时又吃惊又感动，自己什么都没做，就说了几句话，连个资料都没有。我意识到，搞不好人家已经等待许久了，一直在等着我去告诉他们，给他们搭这个桥梁。可我却这么慢才到位，这件事给了我很大的鼓励。受到这次经历的鼓励后，我陆续给许多同事介绍了神韵。一开始我只是跟同事推荐，并没有想组织大家一起去看。后来师父让我认识到了，还是应该我带着同事一起去。有一次参加完公司庆祝活动，我和四个同事打车回家，路过剧院街，一位同事问今年有没有去看什么秀，我借机说没有，但明年有一个中国古典舞的秀叫神韵，我很想去看。还没等我讲神韵是什么，同事马上说我们一起去吧。当天我们就买了五张上等票。第二天在公司，我邀请了其他同事跟我们一起去看神韵，别人一听马上就答应了，效果比我单单介绍神韵还好。后来我还找到几个我以前介绍过神韵却没买票的人，邀请他们跟我一同去，他们也很爽快地当场就买票了。有一位同事一开始就想跟我们一起去看，第二次见到他，他说忘记了，回家就买票。几次下来都是这样，这时我开始过病夜关，胃口疼得无法工作，一直没有去公司。后来听同事说新的疫情变种出现了，估计很快就不让员工进公司了。我想到他还没买票，我必须在这之前见他一面，于是我忍着不适去了公司。到了后我马上跟他提起买票的事，他说做完手头上的工作就买。到了中午我又提醒他，他又说忙得忘记了，马上就买。过了一会儿又没动静，我意识到肯定是有什么在干扰他，不行，我得去帮他清除邪恶干扰。我径直地走到他办公桌前说，我们一起看票吧。他马上进了神韵网站订了票，跟我仔细地确认了时间和座位。我看着他把票买完后才走。我理解到有些时候真不能放松，有些人想买却会有严重干扰让他买不成，那我就得去帮助他。 当然，我不会对每个人都采取这样直接的方式。这一次我感到他内心真的想去，却又有外来的干扰。而只有大法弟子的正念之场才能震慑不好的东西。最后，我原本五个人的队伍变成了24个人。我认识到，我带领大家去看才是最有效的。我必须主动，不能被动。而且最主要的是，我真的得去动才行。有几位同事告诉我，他们买票是因为我说的太生动了。我知道这是师父在鼓励我，让我对自己推广能力更加自信。我悟到买什么样的票价都不是偶然的，所以我推荐给我的主流同事们都是最高价的票，因为他们值得拥有那个最好的座位。我也希望他们能得到最美好的。三，同事经历困难看演出。我听同修说，不能因为人买了票了就放松了，这个人最后能否来到现场才是关键，所以要为自己身边买过票的人持续发正念。当时我并没有太入心，可是各种干扰就在临近演出的前几个星期发生了。首先，一位同事跟我说，保姆挪不开时间，他们去不了了。紧接着，一位俄罗斯同事和乌克兰同事分别告诉我，因为乌克兰战争，他们没有心情去看演出了。后来又有通知说，所有伦敦地铁员工将会在我们那场演出当天罢工。好几个人觉得去剧院太麻烦，开始犹豫了。一开始我认为自己能做的已经做了，毕竟已经成功的让他们有票了，去不去是每个生命自己的选择，我也不想太勉强别人。但后来我想起同修的话，于是开始多发正念，排除干扰。由于地铁罢工，同事们都在家工作，我做了一系列降低阻挠，避免邪恶钻空子，也给大家提供方便的安排。我在前一天组建了一个聊天群，方便沟通。我研究了交通路线，将不同抵达剧院的方法发给了大家，如出租车时间、自行车时间、公交线和倒车下车路线等。我通知大家一个小时之前到剧院门口集合好，给他们充裕的时间抵达。为了避免路上出状况而迟到，我还决定当天直接去剧院边的一家咖啡厅工作，并邀请大家也来。我将他们的票打印出来，以防万一他们手机出现问题。演出当天，天空阴沉沉的，下着雨。前一天我就觉得有些不适，早晨起来感觉头重脚轻，全身没力气。我犹豫还要不要去了，又一想，不行，我若不去了，同事们估计也就不去了，这明显是干扰。于是我照常参加早上学法，加倍练功。到了中午，前一天发的信息还没有得到回复。即便这样，在抵达剧院边的咖啡厅后，我仍然马上给群里发信息，告诉他们堵车情况和我的地点。我在群里说，我有多么期待这个演出，还准备了特别的衣装，以此鼓励他们。到了下午，陆陆续续来了两三个人陪我坐在咖啡厅工作。到了5点钟，咖啡厅关门了，我们去了一家餐厅。我马上又把新的位置发到群里。半个小时后，5、6个人出现了。又过了一会儿，又有一群人出现了。我努力排斥身体的不适，攒足力气保持兴奋的语调跟同事们说神韵的背景。最后24个人都到齐了。连原本不想来的俄罗斯同事也来了，保姆时间安排不开的同事最后也解决了保姆的问题。小小的餐厅挤满了我的同事，有些人告诉我，一般30分钟的路程，他们花了2个小时才到。我听了十分感动，他们也是经历了一番修炼才来到这里的呀。下着雨还在交通不便的情况下，他们还是都来了。更令人欣慰的是，他们都在约定时间内早早就到了，没有一个人迟到错过节目。演出后大家都很开心，同事们在群里纷纷感谢我，让他们有了一个特殊的体验。我悟到，为一个生命负责要全程负责，不能单单把票卖了就完事了。对这些与我天天在同一个屋檐下工作的有缘人，我必须有始有终，尽我所能的铲除不让他们得救的干扰。四，结语。 在推广神韵中，有时容易把事情当成一个任务去完成，把卖票本身当成了成功。我得时刻提醒自己，真正的目的是救人，所以过程很重要，需要我不停地帮助人们消除干扰。在整个推广过程中，我感到了师父的鼓励。对于一个十分不喜欢做销售的我，在实践中慢慢积累经验，发现其实也并没有那么的难。有时买了票的人会说，我讲的让他们很动心，很生动，让我知道我做得很好。我更不能让自己的人心如不好意思、腼腆、尴尬、怕拒绝等，阻碍了身边人得救的机会。我感谢师尊给了我参与神韵、兑现誓约的机会。以上是我在现阶段的理解，有不对之处请慈悲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请听2022年北欧法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在多变的世界中》，作者北欧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1月10日。首先，向尊敬的师父和所有大法弟子问好。1998年，我开始修炼法轮功，今天想在这里分享我近期的一些修炼体会。对我来说，偶尔静下心来回顾和反思从90年代末到现在所发生的事情是很重要的。最近发生了这么多事，虽然一路很颠簸，但我一直看到前方的光明。在这些年里，我走遍了世界各地，去过北欧和瑞典许多地方，甚至到了北欧国家，有幸传播大法，澄清真相。当中共的病毒来临时，我首先想起了2003年非典时期，我为所有那些没得救的中国人感到担忧，同时我也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可以揭露邪恶的中共，让更多人了解真相。在修炼的过程中，我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什么是真正的修炼。初期我把其理解为做一个好人的开始。当我读到师父曾有过评语的一篇文章好人中提到的，师父一直要求我们按照法的标准成为好人，而不简单是常人所认为的好人、老好人时，我很受触动。修炼并不意味着成为一个善于取悦他人的人，在这方面，我有时也走错了路，来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和损失。我有时给人们的印象，好像我是一个容易被利用的好人。那篇文章中还提到，这好欺负的观念，如果我们不去掉，那邪恶可不就找到借助考验而毁灭我们的最大借口和保障了吗？这个执着导致我增加了不必要的工作量，致使我失去了宝贵的时间。对我来说，承担责任一项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责任这个词对我来说分量很重，因为我把它与人的劳累、压力、紧张、怕失败、 丢面子及忍受批评等方面连在一起，责任也意味着必须做出更大的牺牲。例如，如果我组织一个讲真话的活动，我需要成为第一个到场的人和最后一个离开的人。其实这是一种荣幸，一切都与我如何对待他有关。我还体会到，承担责任不一定是一件沉重的事，而是作为大法弟子应该珍惜的美好礼物。我现在明白，师父在看我们的心如何动。我的理解是，最好是去做事，尽管可能会在过程中犯错，但与因为害怕而被动的不做任何事情相比，这要好得多。实际上，承担责任意味着有非常好的机会来修炼提高自己。在我的修炼之路，我在各种项目中承担了责任，也参与了瑞典佛学会的工作。有一段时期，我感到好像被封闭住了，旧势力试图攻击我，我感到一种压力，这很难描述，就像被关在监狱里一样，很难获得能量，并在某种程度上感到悲伤。但我没有在表面上表现出来。一天早上，当我参加一个集体练功时，就像有什么东西去掉了，那种被封闭的感觉完全消失了。学法、背法和正念帮助了我。在中共病毒大流行期间，我开始听说人们可以在网上开办学练法轮功研讨班。当然，我认为那是非常好的。我在这个项目中扮演的角色是幕后支持，做技术和推广方面的工作。一开始有很多技术问题需要解决，假如我当时没有把这些困难看得那么重，也许进展会更快些。我们在去年秋天举行了第一次网络学练法轮功，效果很令人鼓舞，有这么多人报名参加，令我感到惊喜。迫害之初时，当我们进行讲真相的活动时，不明真相的瑞典人对我们冷眼相看和冷嘲的情景记忆犹新。我感觉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人们开始觉醒，我们现在正进入法证人间的阶段。此外，那么多的人想学功和了解大法，我觉得我有义务弘法和讲真相。我们网络教功小团队中，大家相互配合得很好，每个人都在尽职尽责。瑞典的其他同修也都非常支持我们的项目，通过各种渠道帮助推广网络教功，这使得网络教功救人的力度很大。唯一令我感到遗憾的是，我未能在瘟疫大流行期间更积极地参与这个项目。如果期间更早地举办网络教功，我们会救度更多的人。去年年初的一个早晨，我看到明慧网编辑部的一篇文章，说一些国家的大法弟子最近组织了播放师父九讲班的活动，并在网上教功，结果很突出，师父很高兴看到这一点。我们希望更多来自不同国家和语言的同修能够根据自己的情况积极参与到这个项目中来。如果在北欧国家，我们每周都有一种语言进行的网络教功，那该多好。今年春季在丹麦有多场神韵的演出，我从内心觉得应该去除对一个国家的观念，而是要作为自己的责任去支持神韵在北欧国家的演出。事实上，到北欧邻国的旅途并不比去瑞典的城市长。我在演出前几次去丹麦推广神韵，在演出期间我也担任保安和后台工作，然而票卖得并不好。我自语道，我们发了那么多的传单，也在不懈的努力，但我用心够吗？我意识到我有时学法思想不集中，学法也不精进。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但是能不能达到开光呢？那得看他怎么去念经。释迦牟尼讲正念，得一心不乱的念经，真正的能够使他修的那一法门的世界产生震动，才能招来觉者，那个觉者的法身上去一个，才能达到开光的目的。我对此的理解是，我的确要全心全意地做事情，只有用心去做和保持正念，才能达到效果。去年在限制放松后，我们终于举办了瑞典法会。准备过程中， 我经历了很多心性考验。首先，向同修征稿就是一个挑战。我给周围的同修打电话，鼓励他们写修炼体会，但我有一种人的心态，感觉更像一个电话推销员，所以效果并不好。我担心修炼体会稿件不够，向一位同修表达了我的担心，得到的反馈是，你的担心会影响着他人。我想了想，对自己的心态和态度进行了审视，想到师父在各地讲法9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说的法，大法弟子的心要不稳，会使你周围的环境也发生变化。你害怕的时候，你发现众生都不对劲了，你变得神情清朗的时候，心胸宽广乐观的时候，你发现周围环境也不一样了。在讲真相中，在证实法中，在你们做的事情中发生难度的时候，调整调整自己，用正念来思考问题，可能会相当管用。我提醒自己注意这一点。此外，限制规定也在变化，一直存在着不确定性。我提醒自己要有一颗平静的心，情况就改变了。临近法会的几周，我们收上了一些很好的修炼体会稿件，其中来自一些没有打算写体会的同修。最后，我们的瑞典法会开得非常成功，在疫情过后，同修们能聚在一起，我感到是一个重要的步骤。有时我碰到突然来的讲真相的机会，有一天我开车把要丢弃的旧物送到一个回收站，我看到一对看起来像来自中国的老年夫妇正在捡破烂，可能是为了捡回收的瓶罐。我觉得他们生活困难，我身上有一些现金，所以我走到那位男人面前，给了他一张钞票，他看起来非常高兴。我用我知道的有限的普通话问他是否来自中国，他对我说普通话感到非常惊讶。我问他从哪里来的，他是辽宁人。我告诉他我练法轮功，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微笑回应我。近几个月来，世界上发生了很多事情，我感到干净世界网站和神韵作品等新的救人项目是师父宏大的慈悲，以便让更多的人受益，这是给我们救人用的珍贵工具。作为一个修炼人，我要做的就是让自己修得更好，来完成使命，并成为大法中的一个例子。谢谢师父，谢谢大家。
请听2022年北欧法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从点滴小事圆融整体》，作者瑞典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1月9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们好。我于1996年出国工作，在1999年回中国大陆探亲时得法。后来因为大陆发生对大法修炼者的迫害，而所在国的工作签证结束后无法回国，因此于2001年来到瑞典。第一部分，多学法，走出常人状态，下夜班后直接去真相点。自从师父讲法中告诉我们要大力度地向中国人讲真相后，我就开始利用每天中午时间向中国游客派发真相资料。因为我长期上夜班，下班后回家要小睡一会儿。当我挣扎着爬起来赶到景点时，常常是游人已经快走光了。 每次后悔，但每次都突破不了自己，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多年。在第一年推广神韵期间，由于长期睡眠不足，导致我经常处于低烧状态。那一年的神韵结束后，我暗下决心，明年可不能再是这个状态了。期间得到一位挪威同修的帮助，于是我开始尝试每天学三讲法。明慧交流文章中有关同修超法、背法的体会对我启发很大。为了使自己尽快突破这种状态，跟上正法进程，于是我也开始背法。背着背着就感觉能悟到很多法理，并且感受到师父的加持。通过大量的学法、背法，再去景点时就感觉不那么困难了，但还是比其他同修迟到很多。于是我下定决心，干脆下夜班不睡觉，直接去景点讲真相。正念一出，干扰多年的困魔随即就逃之夭夭了。现在即使每天少睡一点，我也不再有以前那种昏昏沉沉的感觉了。第二部分，整体配合，大瘟疫期间照常举办反迫害讲真相活动。几年前在有大量中国游客的时候，我们斯德哥尔摩的学员们除了每天都有在市政厅景点重点针对中国游客的讲真相活动以外，还有每周一次在市中心的反迫害讲真相弘法活动。2020年中共病毒席卷全球后，欧洲各国陆续实行了严格的防疫措施。瑞典是欧洲对疫情管控最宽松的国家。我们在斯德哥尔摩市中心的反迫害讲真相活动也照常得到了瑞典警局的许可。虽然中国游客团不见了，但是由于瑞典没有完全封关，所以这里仍然有来自世界各地的许多游客。从2020年6月起，我们在市中心的每周一次面对面反迫害讲真相活动增加为每周两次，主要地点在游客流量最大的钱币广场。这里正处于瑞典国会大厦和瑞典王宫之间，不但游客集中，更有许多国会议员、政府官员等政治家们也经常从这里走过。偶尔有人看过我们的活动和真相资料后，会告诉我们他是谁，并对我们表示支持。可能会有更多的政治家们只是在静静地关注着我们。这两年来，我们在斯德哥尔摩市中心的反迫害讲真相活动中接触到了来自世界50多个国家的有缘人。活动中经常需要三四位同修同时对不同的游客讲真相，并且应接不暇。我切身体会到，这些众生都是换个地方来听真相得救的。我希望他们明白真相后，也会把大法的美好和迫害真相传播到世界各地。在活动中，我们每个学员都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大家都在默默地圆融着整体。为了在有限的时间内多救人，大家都自觉地提前半小时到场，挂横幅、摆展板、支桌子，配合越来越默契。用不了几分钟就一切准备就绪，然后一部分学员给游客讲真相，另一部分学员练功，我给大家放音乐。大家开始先发正念清场，一起清除一切干扰因素，然后再练功。有同修给活动现场拍照，有同修写明会报道，不仅把海外的反迫害活动及时报道出去，震慑邪恶，鼓励还在遭受迫害的大陆同修，唤醒着更多的有缘人，也是给瑞典留下珍贵的历史记录。每次活动前，无论我下夜班多辛苦，也要先学一讲法再出门。这样坚持下来，渐渐地感到自己的正念越来越强，也有了迫切救人之心。师父在各地讲法14 ,2016 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神看的不是你的表面，看的是你这个人用心，也不看你的能力，就看你用的心到不到。你的心在不在法上，你在法上，神就帮着你配合。这个活动也让我看到同修的闪光点，并找到自己的不足。大家的无私付出都在成就着整体， 有同修开车拉展板、桌子、资料等物品，有同修给桌子缝制了一套桌布，让这个真相桌美观整洁。瑞典的雨雪天气较多，有同修为展板制作了透明的防护雨布。有雨雪的活动过后，还会把那湿漉漉的雨布、桌布打作垫子洗净晾干。学员们也都为这样的天气准备好合适的衣服，经常穿着雨衣不受干扰地发正念或练功。我们遇到的大雨也经常会很快就变成小雨，或很快就雨过天晴了。我们的活动基本上风雨无阻，因为大家都不想失去任何一次讲真相救人的机会。师父也在借着众生的反馈鼓励我们。一位曾被中共媒体误导的香港华裔看过展板后感慨地说，我今天算是明白了，这么多年你们在世界各地讲真相真是令人钦佩，希望更多人和我一样早日认清中共邪恶。一位德国公民和学员交谈后激动地说，我真心地希望迫害早日结束，你们站在这里就是希望。明白真相的瑞典导游们也成了我们的朋友，经常听到他们主动把大法真相讲给他们自己带的游客。第三部分，给天梯书店带去阿拉伯语的转法轮。本地有一位同修多年前把转法轮翻译成阿拉伯语，并且出版发行。在大瘟疫前，我曾借去纽约参加法会的机会，给美国的天梯书店带去一大包阿拉伯语版的转法轮，他们非常高兴，因为那时他们还没有阿拉伯语的大法书，而阿拉伯语也是一个比较大的语种，这正是他们需要的。在今年的欧洲法会前，我从另一位同修那里又得到几十本阿拉伯语版的转法轮，我想借法会的机会再把这些转法轮带给法国的天梯书店。我联系了法国天梯书店的负责人后，他也很高兴，因为法国的天梯书店也没有这个语种的大法书。这几十本阿拉伯语转法轮的论语还是旧的，我请一位同修帮我把阿拉伯语的新论语列印出来，我给一本本的换上粘贴号。因书的数量比较多，我特意用一个大行李箱把所有的书都装进去。在去波兰参加欧洲法会时，在原定的机票基础上又额外加钱支付了一件托运行李。从法会回来时，我又用这个行李箱装满了不同语种的真相传单带回斯德哥尔摩，供我们每周的反迫害讲真相所用。师父在各地讲法12，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你觉得哪方面不完善，你把它做完善，这才是了不起的，这才是神愿意看到的，这才是修炼人应该做的。我切身感受到，当我念正时，时刻想到整体时，一切都被安排得恰到好处。第四部分，跟上正法进程。大瘟疫爆发的高峰期，许多人居家办公，这给我们面对面救人增加了难度，我也感到了时间的紧迫。除了每周两次反迫害讲真相活动外，我们斯德哥尔摩的学员决定把解体中共传单直接发放到当地人的信箱中。这位同修的辛勤付出及正念之举激励着我，我经常是下夜班后顾不上回家休息，就跟车去发信箱。虽然很辛苦，但我悟到劳其筋骨也是修炼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就不觉是苦了。不到一年的时间，我们大约派发出去了35万份解体中共的传单，不止在斯德哥尔摩，还派发到了瑞典的许多偏远地区和一些没有大法弟子的小城市。真希望那里的众生在获得真相后能够正确地摆放自己的位置，从而被大法所救度。在波兰的欧洲法会最后一天，我有幸参加了退党中心的交流，对 ANCCP 解体中共活动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明白了打倒中共恶魔主要是救度西方人的， 他和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具有同样法力。我悟道，这是在配合当前天象的变化，是正法弘誓完全到达人类这个空间之前的这段过渡期，大法弟子要做的事情，是大难来临前大法弟子在与共产邪灵抢人救人，天灭中共时让人能明白真相，拒绝中共，从而得救。所以我们利用一切机会叫醒众生是我们的责任。回首20多年修炼的路，每当我在修炼上取得一点小小的进步时，师父就鼓励我在我的工作单位开了上百朵优昙婆罗花。以上是我的一点修炼体会，有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